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这里没有用信这个字，但是有信的观念，或者我们说的信的观念啊。信在可以说在神学里面，或者在各个信仰里面，都有两重的意思。第一个是客观的信，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名词来了解，就是你信仰的内容，就是你的信条、信念、信理、信经，这个是信。从这个观点来讲，信的内容主要是指知识方面的，你要信的对，你到底在信什么，内容是什么，你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做了些什么。这一种强调信的内容的思想以改革宗为主，这是客观的信。另外一种是主观的信，强调的信是主观的，这个时候信把它了解成动词。如果客观的信是讲信什么，主观的信主要就是讲相信吗？那么代表的字眼是信仰、信托、信靠、信赖。信是一种心态，是一种感情，信的要沉，信的要坚定。我想我们教会或者是华人的基督教里面，大多数是比较是这种的，就是我们要信得很诚，要很有爱心，跟主要很有感情，就是其实也有点像我们民间的信仰。你去看我们民间信仰，我们台湾这是到处都是，你问他你信什么，可能他讲不出来。他们也没有什么主日学的课告诉你信，他们在祭拜的时候也不会先念使徒信经，我信什么，信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很虔诚，但是虔诚所信的对象是什么，他们并不太了解。可能所有的异教都有这样的特点，我们基督教我自己感觉是两个都很重要，主观的信的那种虔诚的程度和客观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需要知道。那么保罗在后期的书信里面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那我也希望能够跟各位有这样的分享，或者说这样的提醒，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提摩太啊，各位弟兄姐妹啊，你心里你脑子里有一套信念。我看起来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这里的信是主要的是客观的信，你心里有一个无伪的信，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包括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包括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等等。这个无伪的信历世历代传下来有一个外在的规模，在你外祖母罗以的心里，在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在历世历代基督徒的心里都有。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话有点绕口，纯正话语的规模应该也就是这个信，或者这个信仰，或者这个信条，或者这个信念，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你要守好你所信的内容是什么。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四节，从前所交付你的、交托你的善道，这个善道应该也就是信仰，也就是信念，也就是信条。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那么，当这个信念 被破坏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再虔诚也没有用，我们就信错了。而这个信仰的破坏，这个信念的破坏，这个信条的破坏，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的。那么保罗说，有一种人，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这也就是偏离了信仰，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他们有一个东西不信了，不相信复活，这个事情已经过时了。这信仰的动摇也是两方面的，一个就是主观方面，我不大想信下去了，信的有点累了，信的有点疲倦了，祷告读经聚会没有什么热忱了。那么没有什么热忱，对那个信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上帝没有什么感情，这是一个情形。另外呢，是我在信的过程里面慢慢对某些教义不接受了。以色列人过红海，红海分开，哪里是真的？就是小的时候可能都相信，慢慢大了就不大相信了。处女会生小孩，小的时候相信，慢慢大了就不相信了。那么随着我们的理智的开启和经验的越来越多的累积，我们觉得信仰里面的那些起码神机骑士的部分有点可疑了。那么再加上我们生活中祷告祈求没有听到什么回音，尤其是生病或找工作这一类的事没有什么回音的时候，我们也就慢慢信不下去了。就是主观的信仰的热忱会淡下去，客观的信仰的内容也会开始有些怀疑。那在整个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里面，大概大宗派包括长老会啊、信义会啊、这些卫理公会啊，基本上都还维持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架子，但是内容多半都不相信了。基督教讲爱，彼此相爱，这就够了，也不能再多了，就是这些。那我们会说，其实这两个非常密切的相关，我等一下就要讲到。如果我们主观的信要信的热忱，应该要热忱的，应该主耶稣，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应当有很强烈的感情的。如果我们要热忱，我们必须知道这位上帝是真的，我们必须知道他做了一些什么事，他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那么信、信仰、信念、信的对象，你要知道这个比较重要，这个是基础，这个会产生一个正确的热忱的信心、信仰的心态。我也很难过的一点就是，包括我们每个人，我自己在内，如果我们认识了上帝，如果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是多么的好、多么的美，我们信心、主观信心的强烈应该是很深的。但是包括我这个牧师，我们谈到主的爱，谈到主的时候，有时候是非常冷漠的。一个考古学家在研究几百万年、几千万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前的那些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恐龙，有的时候都比我们研究上帝要热忱一点。研究一个石头化石或者是河流，我们常常都热忱比对上帝要热忱，这是不恰当的，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的确如此。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认识主的事上，这个信仰的内容上能够加强一下。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仰或者信心或者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听基督的话。我们在讲信耶稣、信上帝要信的对，各位 要把信心，基督教讲信心或信仰，基本上跟你们在世俗听到的不一样，这个一定要提出来啊。我们在讲信的时候，在生活里面讲到信的时候，你们多半听到的信是自信，你对自己要有一个信，要有自信心，你要常常对自己有把握。我相信那些在卡内基训练的，或者你们一般在公司里训练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环，你需要非常清楚知道，或者要给自己一种信心。可能那些教篮球教练、橄榄球教练，或者是运动员的教练，或者是我们今天一般上班的，大概都需要有这个训练的课程，要给自己打气，要告诉自己你很棒，要告诉自己你一定能完成任务。各位，我不知道这种训练有多少效果，但是起码我是觉得，一方面来讲，我们人的士气可以被激发，那么激发的够高的话，会成就一些事情。那么很多时候教育和商业的作为，就是我觉得是虚伪的，要提供你一个信心，你要有信心，你要自信。各位，照基督教来讲，这个讲法是错误的。那么可是很多人也是根据基督教或根据圣经里面一些字眼，把这个信心的错误观念放进去，就是信心是一个有魔术性的东西，你只要那个东西够强的话，就什么都能做。义和团的思想就是你要有这种信心，只要你有信心，你对你念的咒语有信心，你不必懂那个咒语是什么，你念那个咒语只要有信心，刀枪不入。当有人被打死的时候，他可以很轻松地说，因为他的信心不够。各位，我们需要有信心，这我承认，但是事实是什么，你需要很小心。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觉得是用耶稣讲的一句话，最容易导致人错误的观念。耶稣有一次在找到一棵无花果树，没有看到有果子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咒诅了那无花果树，无花果就死掉了。耶稣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在耶稣所有的神迹里面，这是唯一一个负面的神迹。所谓负面的神迹，就是叫一个活的死掉了。正面的神迹就是有病得医治，肚子饿有东西吃，口渴有水喝，瞎眼能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正面的，只有这个是负面的。耶稣一骂那无花果，那么无花果就开始枯干，到第二天门徒经过的时候都已经死掉了。门徒说，不是啊，你骂人好厉害，不是骂人，骂树好厉害，你一骂就骂死了。耶稣说，这有什么稀奇的，他说如果你要有信心，不要说叫无花果树死掉，你叫山丢在海里，这个事情也会为你成就的，只要你有信心。所以很多人就用了耶稣这个观念，包括信主和不信主的，就是信心能够激发我们里面无限的潜力。各位，这样用耶稣的话是错误的，但是字面上好像是对的。我们要避免这个错误，就再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觉得这节经文非常重要，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道，你能够信是从听到来的，也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如果没有这样的应许，你不能够说这样的事一定能成就。你能够成就，必须是有这样的应许。因此我觉得今天我不可能对阳明山说， 你给我丢在太平洋海峡里面，然后我奉主的名吩咐阳明山丢到那个海峡里去，没有成就。当我有信心发预言的时候，没有这个应许，我只能说主若愿意你就给我丢下去。也就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需要有主的应许，没有这个应许，你要说有这件事一定会发生，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信心。但是主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对主的应许是不是正确的理解，那就又是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圣经里面所有主对我们的应许都一定会实现，但是实现的方式不一定照我们所了解的。你像犹太人一直在等基督的显现，那么当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出来说我就是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位基督的时候，他有没有证据显示他就是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位？我们基督徒今天看旧约和新约，我们看的时候，如果我们信心还够，我们会说耶稣真是完全符合了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可是对所有的比我们更加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丝毫不觉得耶稣应验了经上的话。就是到底什么是神的话的应验，我们这也需要圣灵的帮助。在旧约生命记里面，摩西说过一段话，就是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你一定要知道你信的是谁。那么以色列人的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在他们信仰的过程里面，他们很可能会偏离了真理。那么所以摩西就先警告他们，你们无论如何不要偏离我们所传的信仰这个信条。这个是记载在生命记第13章里面，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的，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各位要小心啊，摩西知道，耶和华也知道，信仰的维持很不容易，我们也知道。各位，我相信你们天天都在要不要继续信下去中间有或多或或少的挣扎，我也会有，我觉得我很坚定了，但是这主的保守，但是这危险是有的。我们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坚定我们的信仰或者动摇我们的信仰。各位，动摇我们的信仰太简单了，我们在一切很顺利的时候很少非常欢喜快乐的感恩，但是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都会抱怨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慢慢不好，不信上帝了。其实也不是不信上帝，就是不觉得他好，我不想跟他有什么来往了。那么很多人会觉得我的信仰会坚定如果我看到神迹奇事。摩西在这里或耶和华在这里就对摩西说，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因为有神迹奇事就觉得这个人所讲的是对的。这个人显了一个神迹奇事，显出来了，他讲的而且真的应验了，我要叫山丢在海里，我要叫死人复活，我叫瞎子看见，他的神迹奇事真的应验了，你也不一定要听他的话。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他所讲的那个神是不是我们素来所认识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历久常新不改变的神，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念。所以我们基督徒并没有说 我们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发现了新的圣经，我们信这个。我们是说过去中世纪的教会偏离了这已经有的圣经，信仰的内容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在信仰的内容上面确知，有一个确信，在头脑的知识上确知到我信的是什么。而这个也是教会的责任了，这教会的责任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信上帝创造天地，这跟我有关系吗？有关系的。我们需要圣灵帮助，也是圣灵在讲道中给我们的帮助就在这里了。上帝的道在我心里，圣灵让我知道我信，圣灵让我在教会里知道我们信，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上帝跟多少年前，我们不知道多少年前亚伯所信的上帝是同样一个上帝，没有改变，是真实的。我相信我在以利亚的时候，在加密山以利亚所呼喊的那位上帝就是我今天所信的上帝，就是我们刚刚敬拜赞美所信的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话语的工作，这是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信一定是从听到来的，一定是从圣经上的话来的。这个信心使我们有一种心理的确据。我要再一次讲加尔文对信心的一个定义了。刚刚我讲信心或者信不是自信，不是从你心里自己发出来的一个东西。这基督教非常强调的，我们并不是里面本身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发我们的潜能，没有。如果是一个正确的信，一定是来自上帝的话，圣灵借着上帝的话的工作。这个信，这个信念是因为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很多很丰富，神的话语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我们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对上帝的全能和慈爱有一种真实的认识。这种认识所产生的心态叫做信，不一定要加心那个字，叫信。当我们有这个信心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信给我们生活一切的力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所讲的，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就是眼见在那里其实就是我们的五官，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不是凭着我们的听觉、嗅觉、触觉，不是凭着这些，是凭着信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力量。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脱离死和罪的律了。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信心，一个客观的信仰的内容。你越了解这个内容，越让你主观的信心能够坚定。那么剩下的一点时间，我就要提一下我们这个信仰的内容了。这信仰的内容就是我们平常念的使徒信经，我姑且这样来说。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刚刚问过了，天地的创造有一个上帝创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神创造世界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很重要的关系。神创造世界，而且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世界一切上帝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这个使基督徒有一个生活的态度，就是我们所看到、所摸到、所吃、所做、所想的一切都是好的，给我们一个基督徒对于食衣住行娱乐一种喜乐正面的态度。 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第四章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神不仅造了万物，而且神造的万物都是好的，若是感谢的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上帝造的有什么可弃的？在很多的宗教里面，这个世界上万物都是可弃的，或者都是不高级的，或者都是坏的东西，或者都是勉强我们不能不用的坏的东西。你看佛教的观念就是这样，人生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食，一个是性，这两个东西都不好，或者说都不太好，或者说能免则免，或者说高级的人就能免掉这些东西。我们吃的越简单越好，最好是不要吃肉，最好是吃素，或者能够餐风露宿更好，吃的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性的关系越是没有越好。所以我们应该出家，所以高级的人应该出家。各位，基督教里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们不会觉得吃喝和性的关系是不好的，它的好处太大了，它给人太多的快乐了，以至于我们会因着这些东西失去对上帝的信靠，反而喜欢了性，喜欢了食物，没有界限的喜欢，没有界限的要享受。那么因为圣经讲这些东西是好的，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我们就非常珍惜这个教义，上帝创造万有，而万有都是好的。好的前提当然是在你尊主为大的前提之下，这些东西都是恰当可以使用，非常的美好。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个原始的创造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他继续的护理当中，神仍然做次一层的创造工作。这个次一层创造工作也让我们生活中有得胜的平安。这是诗篇139篇的话，我也常常在讲到的时候引，我受造奇妙可畏，我的受造是奇妙的，是可畏的。胡适之先生写过一个迎接他儿子的一个诗，那个诗里面跟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树本无心结子，树要结果子，无心的。胡适之那个时代的很多的文人用很大胆的话讲，我生你纯粹是情欲泛滥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父爱，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们可能是情欲泛滥结果，我们可能是不小心，或者是错误，或者是偶然做这样的事，神不会犯错。即使在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面，神的创造，神的继续的护理管理仍然是美好的。我们感谢主，因为神创造一切，而一切在他的眼中都是好的。我们相信这个，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正面的。各位，你看着镜子，你看着你的成绩单，你看着你的话，你看着你的文章，你看着你的业绩，你看着你的一切，你再看别人的成就，我们兴奋不起来的。卡内基的训练再强，没有办法面对现实的世界，你不是很烂，你不是很棒的，你不是很出色的， You are not special at all。 我们听到都是我们很 special， 你只有一点是特别的，而这一点就够了，你是上帝造的，你是上帝爱的。如果我要再讲一点，你是上帝所救赎的，你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生命的一切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信仰中，这个正确的信仰是包括我信上帝，他是 创造天地的主。我的信仰是我信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是我们的主，这是直接的翻译啊。我信耶稣基督，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我们信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的主，而且我们很详细的知道他是被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我承认十字架上的强盗得救的那一位，他未必知道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我承认你不知道这件事，你信了耶稣仍然能得救的，但是那是在一个紧急的状况中，当你在教会逐渐成长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的来源跟人所有人的来源不一样，那是圣灵感孕生的，那是一个神迹，表示他有完全的神性。我们信这个，我们信，而这位神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神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包括很多事，包括耶稣的生耶稣的死都是历史上的事实，跟我们今天在这里参加聚会一样的真实，是可考的，是真实的。包括神也允许他的儿子在人间的一个政权之下死亡，在该撒雅古斯都的时候他出生，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他受难。这个信念也告诉我们，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上帝也在管理人间的每件事，每一件事。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想到很多其他的经文，这节信经想到很多的经文。如果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你要想到连你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出于上帝的旨意。很多事我们是很伤心很难过的，当我得了巴金森以后，我不知道上我会想到，或者说我的心里会想到，或者很多人会问上帝是不是弄错了，上帝不会弄错，我能不能证明我不能证明。事实上我的手的发抖可能是证明很多人会觉得他并不存在，或者是一个拙劣的上帝。我们会相信如果这位全能的上帝他有全能的全部的智慧和爱，允许他的儿子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那我们生活中受的任何苦难都有意义。我不一定能说明，但是都有意义。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些都是什么意思？这些都表示一件事情，耶稣的生平的每件事是重要的，都跟你我有关。他的生，他的死，他的作为，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替我们成全了救恩，替我们受了刑罚，成全了律法，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这些也都是真实的事。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并不把它只当做一件历史的事情，我们更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激发人心的故事。这是自由派神学一直在讲的，圣经里讲的，以色列过红海的，童女怀孕的，死里复活的，这些神迹都是故事。我们今天不接受这些故事了，我们相，他们说不接受，我们相信，我们信，这是真实的。我们信他现在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干什么？耶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在那里看风景吗？耶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在那里跟天父交谈吗？耶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这个在希伯来书和罗马书都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成为他恰当的儿女。当最恰当的时候，我们也相信将来会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们相信他的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使我们现在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我们警醒，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上帝都会要算账的。我们也相信不仅是圣父圣子，我们也相信圣灵，我信圣灵。我们也讲过，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很多说为什么圣父讲了一点，圣子讲了很多，圣灵只讲了一句。圣灵不是只讲一句，圣灵底下的部分也都是属于圣灵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些是我们客观信仰的内容，这些客观信仰的内容让我们主观生活有盼望，有力量，有平安。这让我们主观生活里面犯了错误，知道可以重新再来，在困惑中知道有路可以走。这些信仰的内容让我们生活积极有力。我希望我们信的对，了解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求主扶持，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信仰，让我们信仰的坚定，也信仰的火热。我们坚定火热的信仰能够建立在冷静的教义里面，冷静的教义给我们产生对人对神的爱。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